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特朗普政府为了控制美联储都采取了哪些行动，以及这些行动是如何影响央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的走向的。
听起来很有看点，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首先我们得先聊一聊这个事情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说本周三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
就是因为这个特朗普政府他对于美联储的这个史无前例的干预行动，在本周三迎来了两个关键的节点，而这两个节点呢，会决定谁能够参与下周的这个利率会议。而利率会议呢，是会对美国的货币政策有非常重大的影响的，同时呢，也会冲击美联储的独立性。
哦，哇，这听起来就很紧张啊！这是两个战场同时在推进吗？
对，没错，而且这还不仅仅是政治的博弈，它还可能会重塑美国央行的未来。所以难怪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美联储传声筒 Nick Timiraos 他会这么关注这个事情，他都写了。
那个联邦法官批准了那个禁制令，阻止特朗普罢免库克，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法律上的胜利，对于库克本人以及美联储的独立性而言，它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不能随意的移除美联储的理事。然后也确保了库克能够参加下周的这个可能会进行今年首次降息的美联储的会议。
这个联邦法官是基于什么理由裁定阻止特朗普罢免库克的呢？
就是科布法官他其实是认同了库克的这个说法，就是特朗普政府在试图罢免他的时候没有给他回应这些指控的机会，就是他认为这种所谓的正当理由的解聘是不成立的，因为他没有满足这个联邦储备法里面的法定的程序。
听起来好像特朗普政府这个做法有点草率啊。
对，没错。然后库克的律师也否认了这些欺诈的指控，也说就是这些所谓的不当行为根本就达不到免职的法律标准。另外呢，他们还说就是因为这个司法部已经介入了进行刑事调查，所以他们也基于这个考虑没有进一步的披露关于这个房贷的细节。
那这个法官在做这个裁决的时候有没有提到什么历史上的一些类似的案例或者说一些背景？
其实是没有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位总统尝试过罢免一位美联储的理事，所以这个联邦储备法里面的这个正当理由的条款从来都没有被法院解释过。然后科布法官他其实是参考了1935年的央行改革，就是当时的国会议员们是非常明确的说要避免总统因为政策上的分歧而罢免理事。他特别提到了就是美联储的理事的这个免职保护要比其他的一些银行监管机构要强很多。
哦，看来这个裁决还是挺有历史感的啊。
对，没错。他还强调说就是特朗普的律师提出的这些论证会让国会设立的这个保护失去意义，因为他说你不能基于一个未经证实的而且是发生在他就职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假设他未来可能会怎么样然后就把他免职了。所以他说特别是这所谓的这些欺诈行为是发生在他加入美联储之前就更不成立了。
特朗普政府在这个推动米兰进入美联储这件事情上面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周三的早上，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共和党人正在努力的推进让特朗普的这个顾问 Steven 米兰能够填补美联储的一个空缺席位，而且他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在本周就进行全院的表决，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参加下周的这个关键的会议。
哦，听起来推进的挺快。
对，然后这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因为米兰他是同意在他担任美联储理事期间无薪休假，在这之后他还可以回到白宫的这个职位，所以这就被民主党人批评说这是在破坏美联储的独立性。但是他本人是承诺说他会独立行事的，就是会避免这种利益冲突。
这个米兰的这个提名推进的速度是不是有点超乎寻常的快？
对，确实是，就是他从白宫提交他的这个提名到具备表决的资格只用了8天的时间，而过去8位 新任的美联储理事他们的确认时间是在72天到310天不等，所以就是明显这次是加快了很多。
看来背后是有一股力量在使劲啊。
对，没错。然后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米兰他自己在2023年的时候还批评过美联储的这种人事的旋转门。他当时是这么说的，他说美联储的独立性被削弱了，因为有太多的人从这种高度政治化的职位直接转到了美联储的这个职位。他当时还举了例子，说这个人从白宫的经济顾问变成了地方联储的主席，这个人从美联储的副主席变成了总统的高级顾问。他说这种事情不符合人性。
为什么说这两场围绕着美联储的博弈会对下周的会议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因为最近的就业数据很疲软嘛，所以市场是普遍预期会降息25个基点。然后呢，库克他是一贯和鲍威尔站在一边的，但是这个米兰呢，他的政策倾向我们还完全不知道，所以他会不会支持一个更大幅度的降息我们也完全不知道。
哦，看来这个米兰的这个不确定性让这个市场有点……
对，没错。然后更重要的是，下周的会议除了这个利率的决策之外，他们还会提交新的季度经济预测，所以这个整个的会议就会给市场一个关于未来政策走向的一个更清晰的信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会一直批评美联储的政策，强调说利率的设定需要考虑到美国的债务的融资成本。
现在金融市场和专家们怎么看这个围绕着美联储的这个风波呢？
Evercore ISI 的这个副主席 Krishna Guha 就说，如果这个库克不能在一个公平的程序当中回应这些指控并且反驳他们的话，那他的这个职位可能就很难保了。那他同时也说，就是这个裁决本身是因为总统的行动太操切了，所以才让他暂时留任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事情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法律上的争议？
对，没错。因为特朗普政府已经表示他们会上诉，然后这个案件可能会很快的就去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虽然在今年的早些时候的一个裁决当中暗示了美联储可能会受到特殊的待遇，但是他们也正在其他的一些案件当中削弱对于联邦独立机构的职务保障，所以这个就会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加的复杂。
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是怎么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呢？
是在193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国会重构了这个央行的体系，然后给了这个总统任命的这些理事一个14年的任期，并且只有在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才可以被免职。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是为了确保他们不会受到政治的压力。到了1970年代的时候，因为高通胀的问题，大家就普遍的认同了美联储应该独立于行政来进行运作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在那之后的几十年当中，虽然也经常会有一些立法者或者是评论家来挑战这个事情，但是从来没有遇到过总统直接的干预，直到现在。
那这个围绕着美联储的这场博弈到底会给美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带来什么样的深远的影响呢？
就是下周的这个利率会议可能会成为第一个战场。如果说库克能够继续留任，然后这个米兰也能够成功的加入，那美联储的这个政策立场可能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因为库克是一个和鲍威尔站在一边的人，但是米兰的这个政策倾向我们还完全不清楚，所以他是不是会支持更大幅度的降息，这个是一个未知数。
听起来好像这个事情不仅仅是关于人事的斗争。
对，完全没错。而且它其实是对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一个自1970年代以来的最大的一次冲击。如果说特朗普政府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变美联储的内部的权力结构，那其实它是开创了一个总统可以通过政治的手段来干预货币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这个是会非常非常严重的动摇市场对于美元的信任以及对于美联储的信任。
那你觉得这个围绕着美联储的这个风波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我觉得短期内的话，就是市场会非常关注参议院对于米兰的这个提名的表决，以及特朗普政府的这个上诉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进展。然后中期的话，就是最高法院的态度可能会决定美联储的独立性的未来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更长期的话，就是这场博弈有可能会彻底的改写美国的货币政策的制定机制。 甚至会对美元的地位和全球的金融稳定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哦，那这个事情看来不仅仅是关系到当下的这个政策走向了。
对，没错，尤其是下周的这个美联储的会议，他们既要去应对经济上的需求，同时又要去维护自己的信誉，所以这个事件已经成为了美国央行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它可能会重新定义美联储在政治和市场当中的角色。
对，所以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特朗普政府在法律和政治上面的双管齐下的这个策略，然后也聊了聊这对于美联储的独立性以及货币政策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可以说这是一场历史性的博弈。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